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今天我为各位邀请到了小伦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她的题目是完美的一对。小伦你好。
嗯，冯姐你好。
是完美的一对指的是你跟你先生吗？
是。
哇哦，有人会这样自称自己跟先生是完美的一对，我觉得太精彩了。一开始你就认为你跟他是完美的一对吗？
没错。
哦，这样子啊，一开始就这么，哇，太厉害。好，那你们结婚多久？
十年，今年刚好满十年。
是，十年以后还认为夫妻是完美的一对。好，我想我们都迫不及待要听小伦的故事。不过容我这么说哈，一开始好像有一点惨呐哈，然后后来才是
是
非常认定是完美的一对。好，来你来跟我们说。
嗯 OK， 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婚姻中是弱势的一方。
嗯，
我先生他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他对许多小细节都非常的谨慎，
嗯，
那他凡事也一定计划周详才去做。那我呢，我从小就是一个无忧无虑什么都不会的老妖，
嗯，
所以我没进过厨房煮菜，没去过市场采买，其实我连打扫洗衣的经验都少得可怜，
嗯，
一切家事从30岁才开始。
所以30岁你结婚了。
对。
好，你刚刚提到说哈，你先生对许多小细节非常谨慎，然后凡事计划周详。那其实当我听到一位妻子这样描述他的先生的时候，我大概就可以猜想到，那这个太太呢，很可能就真的是像你这样，就是比较大而化之，
是
比较轻松，嗯，比较不是那么敏感，不是那么去留意细节，因为这叫互补。因为如果你也跟你先生一样很紧张，然后做事很认真，哇，两个人都会血压高，也不行哈。所以其实这是上帝的完美设计，就是如果一个是很认真很紧张的啊，另外一个就会比较轻松，然后比较说啊，没那么严重啦，没有关系啦，嗯，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平衡。但是你觉得因为这样你是那个弱势的一方。好，你继续告诉我们。
那我先生他是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侨。
嗯，
我去美国念书的时候认识他，那个时候两个人在学校谈恋爱，一切都很单纯。那因为我什么都不会嘛，所以都是他煮饭请我吃，嗯，然后教我功课，带我了解美国的文化。他那时候对我真的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对啊，怎么可能不会爱上他呢？对不对？
是啊。
OK， 所以在恋爱的时候都非常完美。嗯，
对。
好，
然后他的背景呢，他从小吃苦耐劳，努力也很勤奋。那也是由于我的公婆他们都是很高的学历，
嗯，
那加上我公公他的工作成就一直都很高，所以在他们的教导之下，我先生他成为一位很优秀的人。
是是，所以公公婆婆其实是从台湾过去的，
是
都是台湾非常非常优秀大学毕业的，然后到美国去也有很傲人的成就。所以其实这样的在美国的华人很多哈，台湾去的，嗯，其实后来也不少中国去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在学业上，在学术上面的成就都很高，所以那他们对下一代的期望也是很高，所以你先生就很优秀。好，
是，
嗯。
那我先生他其实非常爱我，嗯，他平常也都对我很大方。那我知道他对我要求高，其实只是想要我更好，
嗯，
但是我心中一直都觉得没有被接纳。因为他嫌我不会做菜啦，然后房子呢打扫的不够干净，
嗯，
反应太慢，
嗯，
还有做事没有效率，真的是完全踩到他的地雷。
嗯
嗯，那因此我在婚姻里面自我形象低落，我的表现连先生的最低标准都没有达到。
嗯，
那知道这件事以后使我深受打击，生活总是很紧张。那当我从先生的眼中看到那个很没有用的自己的时候，我认为我自己根本不配活着。
哇，这个好沮丧哦。因为他不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先生，所以你们其实是每天都要生活在一起，然后你每天感受到的是被 嫌弃，然后被不满，被批评，我觉得真的是好受伤，压力好大，好沮丧、哦、所以你说你认为自己根本不配活着，我觉得这句话好严重、哦、所以当时在婚姻里面是很苦的，
真的很苦、嗯、看不见盼望、
嗯、
所以我们常常吵得不可开交、
嗯、
那我也找不到人说，所以没有人理解我的感受，让我感到非常的孤单跟绝望。那突然间我就想起了，诶，几年前我好像在学员传道会心想女人的网站上面、我有读到许多姐妹她们有很多感人的见证。
嗯，
那时候我鼓起勇气就带着最后的希望上网报名了小组。
嗯，
第一次参加小组的时候，我听到其他姐妹们的故事，哇，我内心真的是深深震撼。他们虽然是处在很艰难的境况当中，可是却能在先生负面的话语还有行为的里面看见先生对他们的爱、
嗯、
并且他们能够选择不受伤，接纳先生，他们甚至还可以怜悯先生的软弱、
嗯、
哇，我那时候觉得有可能吗？
嗯，
然后他们愿意回到家里面继续持守婚姻。我看见这么多榜样，我告诉自己说，如果他们能，那我肯定也有希望。
呀、yeah, 真好，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好的环境给我们的影响啊、哦！你刚刚说你听到那些姐妹的故事的时候很震撼，他们虽然处在艰难的境况，却能在先生负面的话语和行为中看见先生对他们的爱，所以这个是好重要的，我们要懂得、哦、去翻译解读先生或者任何人他的一些话语和表现。最近就有一位姐妹说，睡觉以前先生就一直跟他抱怨说，你知道你跟、哦、我们的孩子都很自私，就是因为你这个妈妈，你都不会考虑我的立场和想法，所以小孩子也是都不会考虑我的立场和想法，你们很自私啊！你知道你们这样子对我有多困难吗？反正先生哦，就是在他的耳朵旁边一直叨叨叨，一直在抱怨。那姐妹，当然我们可以按字面解释，就是好、哦，他在责备我，他在嫌弃我，可是立刻他就想，不对不对，我要打开翻译机、哦、他讲这些，他真的意思是什么？他就说，哦，翻译机一解读出来，他说，我懂了，我先生是在说我需要被了解，我需要被接纳，我需要被爱。然后他心里想，那这个很简单，他就立刻过去抱他的先生、因为他先生需要被爱，需要被了解，然后就说，哦，对不起老公，对不起意思就是我真的我的表现让你觉得我很自私，没有顾虑到你的想法，对不起。所以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他去抱他先生、嗯、就他先生竟然没有把他推开耶。哦，以前有的时候他先生就把他推开说，你不要来这一套、哦、可是没有耶，他先生这次没有把他推开，然后两个人就有非常甜蜜浪漫的一夜。他说，天哪，这是根本他原来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他说，你知道用那个翻译机好重要，那翻译机是在我们的脑子里。所以刚才小伦提到说，在你的小组里有一些先生很负面的话语和行为，可是他们从这里面看到先生对他们的爱、嗯、选择不受伤，接纳甚至怜悯先生的软弱，然后继续持守婚姻。我要跟听众朋友说，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做得到的，你也可以做得到。那我们这里的小伦就开始学习了。好，后来呢？
好，那他们真的是我的榜样、
嗯、
也借由看着他们的行为，我觉得我在参加小组的这一年来，主常给我新的看见、
嗯、
我记得有一次我又事情没做好，哇，惹先生生气，他真的好生气，立刻就夺门而出、
嗯、
我真想一头撞死、
嗯、
我那个时候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失败的人，哇，我忍不住问神说，我这么糟，你为什么为我死？
嗯
啊，我以为主会跟我说话，可是他没有回答我任何话，他闭上眼，我却看见他挂在十字架上。那个瞬间我就领悟到，主已经为我死了，不是因为我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他为我死不因我的价值有多少， 是因为他用他的死向世人宣告了我的价值。
嗯，
如果一位万王之王他已经决定了我值多少，那我还需要在意我的丈夫如何看我吗？
嗯，
如果在先生眼中我的价值就是零，
嗯，
零加上无限大是无限大，那如果我的价值是负一百万，那负一百万加上无限大还是无限大，我的失败并不减损主的大能，我所需要做的就是与他连结在一起就好了。
哦，小伦，我真的要说这个不是血肉之躯向你启示的，真的是神的灵，是圣灵向你启示。小伦看到，就算我一文不值，就算我是零，甚至负一百万，可是如果耶稣是无限大，那零加上无限大还是无限大，负一百万加无限大还是无限大，所以我只要紧紧与耶稣连结就好了。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你发现说你只要紧紧跟主连结就好了，那你们的婚姻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嗯，
哇，我觉得神让我看见这件事真的完全安慰了我的心。
是，
那虽然我的生活当中呢还是三天两头被骂，可是呢每次被骂的时候抬头仰望那位挂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我就开始认识到，哇，我其实应该从神的眼光看自己，
嗯，
看他人，
嗯，
所以呢当我确认了自己的价值之后呢，我被骂的时候终于不再被打趴了，
嗯，
因为我不该从先生严格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的价值，
嗯，
那相反的，神反而赐我怜悯的眼光，让我看见我的先生他无法接受不完美，其实是因为他缺乏安全感，
嗯，
他想掌控一切，
嗯，
因为他从小怕自己不够优秀，怕给爸爸丢脸，所以一直努力想得到父亲的肯定，
嗯，
然而我的公公他也是一位完美主义者，在完美主义者的眼中什么都不完美，所以我的先生也一直认为自己不完美。
好悲哀哦，所以完美主义者他眼中其实什么都很难完美所以渴望要完美，但是却也达不到完美，自己达不到完美，身边人也达不到完美，所以完美主义者其实是很辛苦的，
是
很需要被了解的，
是
被包容，
嗯啊，所以这样的看见其实大大就翻转了我跟先生的关系，
嗯，
我发现原来他一直没有办法接纳我，其实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接纳他自己，
嗯，
那他无法接纳自己呢，又源自于他认为自己从未被父亲接纳，
嗯，
啊，原来我一直希望他能接纳我，但是我怎么能够要求先生给出他根本没有的东西呢？
是，
他从未被接纳，又怎么知道如何去接纳别人呢？
嗯，
那反观我从小虽然什么都不会，但是我的父母却接纳这样的我，
嗯，
哇，我好幸福，他们让我在完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成长，
嗯，
我发觉我才是那个健康的人，
嗯，
我知道被接纳是什么滋味，所以其实我应该先接纳我的先生才对啊。
哇，太棒了，是因为你有苹果，所以你可以给出苹果，我们常说我们不能要求一个没有苹果的人给我苹果，那我们假设这个苹果就等于代表接纳，所以一个从来没有被接纳的人，他不太知道怎么去接纳别人，因为他一直被要求，所以他能做的就是也去要求别人，
嗯，
也要求自己，
对。
可是我是那个经验过被接纳的人，所以我有苹果，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给他苹果，我不能期待他一直给我苹果，对不 对,
对，
哦，所以想通了，所以
对，想通了好开心，
对，突然有力量了，不再被困住了。嗯
嗯，那除了这个呢，神还让我看到其实我先生什么都好，但是他就是缺乏耐心和温柔，
嗯，
他就是有98分，
对，就欠那2分，耐心和温柔，
而我刚好就有他没有的这两样，我有2分所以我们两个加起来就是100分。
阿门。
对，神说我们是完美的一对 perfect couple。
哦，是。所以你的 perfect couple 的意思是这个，就是完美的一对，就是他是98分，加上你这2分，你们就100分。
对。 哇，我看见了这一层，我心里面真的好开心、嗯、好喜乐。我还得意的跟我先生说，哎、欸，我们两个加起来是100分哎、欸。我先生说，只有2分你还这么高兴。我说，但是我们两个加起来是100分啊。他虽然其实我知道他不以为然、嗯、但是我知道这个说法也让他意识到我们两人就是一人。
是，
对，
是，
那这个观念也在他的心中埋下了美好的种子。
嗯，
渐渐的我发现我先生改变了。
是，
当看见我又出纰漏了，他以前呢总是气急败坏先把我骂一顿，现在他竟然会赶紧来帮我的忙、嗯、帮我收拾善后。
嗯，
然后呢
他要发挥他那98分、啊、
对，太好了。他知道我很有可能一忙起来、嗯、啊，我肯定又会忘东忘西，他会在适当的时候提醒我，他说他是我的小秘书、嗯、甚至呢、
okay.
他知道在厨房里面我根本达不到他的标准、嗯、所以他就自己跳进厨房，他天天下厨、嗯、煮饭给我们吃，他常笑说他自己是我们家的阿姨。
阿姨啊，就是在中国称家里的佣人，
对，
他们称阿姨，所以他是家里的阿姨。他是家里的佣人。嗯，
对，那 我跟孩子真的觉得哇，我老公的菜世界无敌，好好吃、
啊、
所以呢每次吃完孩子们都会说爸比煮的菜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嗯、
然后我先生就会笑得好开心，然后我们还会把他煮过的菜呢列清单，看爸比到目前为止给我们煮了多少菜、
嗯、
那我先生看了就很有成就感，然后甚至我们还会排行榜哦。今天第一名是什么，第二名是什么。哇，搞得我先生常常他想要更新那个排行榜，他就会常常想新菜单。哇，他煮的开心，我们更吃的开心，全家人都赢。
阿们阿们。
对，
所以其实我看到的是当小伦接纳自己。 OK， 对，我确实在有些地方没有先生优秀，可是我有那他没有的两分。
对，
你知道当我们不再自卑，我们不再以受害者的一个身份出现的时候，因为如果我觉得我是受害者，那相对的意思就是他是加害者。其实没有人喜欢当加害者耶、
嗯、
没有人喜欢被指控说他是会让别人受伤的人。所以当我们自己健康起来，我们不受伤，我们轻松幽默的看这些事的时候，那个完美主义者他就松了一口气，他又发现他是被接纳的。
对
啊，所以你们的关系就进入另外一个模式，
是
就不再是那个谁是欺压别人的，谁是那个被霸凌的。你知道我们其实没有人喜欢做霸凌别人的人，
的
也不喜欢做被霸凌的人。
嗯嗯，
所以当其中一个跳脱出这种你强我弱啊，你欺负我啊，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跳脱出来，哎，两个人就开心，两个人都感觉到被接纳被肯定。
嗯，
然后你看那个完美主义者他就放松了，
对，他不再需要追求完美了
啊，真好。因为他发现他也不是100分，他也缺2分。
没错，所以他需要我。
对，真的，所以哎，真的是从你愿意谦卑，从耶稣的眼光来看自己，
是
你改变了，你不再是那个小媳妇儿哦，每天可怜兮兮的，好像被丈夫霸凌那个样子。
嗯嗯，
啊，那他就改变了。好，
那现在我在小组里面，我已经不需要哭诉了，也不再说出充满委屈和苦读的话，我反而成为大家的一员，我可以轻松说出自己的经历，先检讨自己，我们一定也有做的不好的、
嗯、
不对的地方，那另一方面也怜悯先生软弱的地方。
嗯，
那我心里其实非常清楚，不是我改变了我先生、
嗯、
而是我渴望改变神，他就改变了我，而当我被神改变，神也就能在我先生的身上动工。现在我们夫妻 我终于感觉到那种跟他合一的那种感觉、嗯、我们有合一的心，然后渐渐不再互相伤害、嗯、即使真的在一些小吵架的当中觉得啊，你刚刚的话刺伤我了， 嗯， 嗯，我们也都知道该如何从神那里得医治，
嗯，
嗯，以及我们如何透过神的眼睛可以正确的看待他人还有我们自己、
嗯、
那这一切美好的事是人靠自己做不到的，只有神能做到。哈利路亚，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
嗯哦、我觉得好精彩哦，小伦，你的生命故事实在是太鼓励太激励人了哈。
谢谢。
那我相信小伦今天的分享也一样让你受激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和我一起回答问题的是秀敏，秀敏你好。
嗯，冯姐好，大家好。
是，那今天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哈。他说，我想了解上帝创造婚姻是否是对女人的祝福或枷锁。
是，
这意思就是上帝创造婚姻是真的对我们女人好吗？还是他要害我们、变成我们的枷锁？其实我相信这位问问题的姐妹女士，你是相信上帝是要祝福女人的，可是你在感受上，你在感觉上，或者在你自己的体会体验上面，你觉得好像是枷锁、
嗯、
所以你问这个问题是希望我们帮助你澄清，你很希望我们告诉你当然是祝福了对，所以没问题这个是答案，上帝设立婚姻是要祝福女人，但是确实很多时候在实际的体验上我们感觉到好像是枷锁、
嗯
哦，那我也可以感受得出这位女士现在觉得是枷锁，可是又好希望她是祝福。
嗯，
所以谢谢你问这个问题，也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帮助其他的听众朋友啊、嗯、可能来澄清一些我们里面的感受、
嗯、
然后来整理一下。
是、
哦、好，来秀敏，那你觉得我们要先看什么部分呢？
我是觉得可能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受社会的价值观影响，
嗯，
就是大家都很渴望婚姻，都很渴望被爱、
嗯、渴望爱情，
爱情，
渴望幸福，
对，可是好像在婚姻里面看到听到的或者是这些表现出来的很多都是负面的，很多都是认为是一个痛苦枷锁、嗯、所以认为这个婚姻对婚姻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越来越没有盼望、嗯、那不管是什么，我觉得还是真的就是要回到最起初上帝设立婚姻的一个初衷，最、嗯、最基本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计划还有目的、
嗯、
如果不是从神的角度，从这个创造婚姻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越来越会被这些社会的价值观所影响、
嗯、
然后嗯，很渴望婚姻进去，可是又很失望的又要分开出，就变得越来越混乱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回到上帝起初创造婚姻的目的。
是、
嗯、
那上帝起初创造婚姻创造女人跟、嗯、要是去目的是要为了帮助男人、
嗯、
帮助我们的配偶、
嗯、
使他更完全，其实在我们在帮助配偶使他更完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会更完全，
对，
就是那是一个彼此合一，彼此使对方自己更完全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那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嗯、极大的美好、
嗯、
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嗯、
可能会有一些一些过程当中一些相处的困难，那我觉得任何一件美好的事情 不是，嗯，就随便举一个例子，如果说今天你要让孩子吃健康的食物，
嗯，
一定有一些他不爱吃的，一定有一些他难以下咽的东西，可是最后那个经过吃，最后带来的结果是好的，
嗯，
所以那个目的是一个祝福，而不是好像让我们在婚姻里面痛苦，一个枷锁这样子。
而反观啊，通常一些很好吃的东西，
嗯，
不一定健康，
对，它是带来腐败，带来破坏，嗯，对。
对对，因为那个好吃的里面它添加了很多，嗯，那个叫什么香精啊，就是那种调味的东西，然后它是很精致的，
嗯，
化学加工的食物，其实吃下来对身体是有害的。
是，
可是你在吃的时候你觉得很好吃，
对，
那你知道就像什么吗？就像刚刚秀敏提到的，今天一些世界上或者社会里面流行的一些价值观，
嗯，
就是只要我们相爱就好啦，不一定要结婚啊，
嗯，
我们可以爱跟谁发生亲密关系就跟谁啊，我们不需要自我约束，我们也不要谈什么忠诚啦，不用谈什么委身啦，嗯，盟约那个都好沉重哦，
是，
那个都让我觉得
要付代价，
对，那个没有乐趣，
嗯，
我就今天喜欢谁我就跟谁上床好了，我今天喜欢谁我就可以跟谁出国旅游，他如果要爱我给我一点好处我为什么不接受呢？就是我们觉得你要想那么长远太累了，
嗯，
我们就是及时行乐
是
比较快乐，
是，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价值观里面不用婚姻啊，如果怀孕呢啊就去堕胎呀，
嗯，
哦，这个只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可是其实每一个这些错误的决定最后带来是长远的伤痛，
嗯，
长远的亏损，
是，
你知道最后其实你经验到的就是你再也无法信任，
是，
然后你非常自我价值感低落，
嗯，
然后你没有安全感，你对人际关系，因为这些关系都是那么短暂的，
嗯，
都是不可靠的，
是，
都是明天他不喜欢我他就可以走，都是没有责任感的，所以你就漂流，
嗯，
就没有一个归属。其实人那种归属感是对于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我需要确定我是归属一个家庭，
嗯，
我归属于一个一生之久的关系，
嗯，
然后我能够很确定的知道这个人不会离开我，而我也决定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不会离开他，
嗯，
然后我们可以有家庭，我们可以有传承，然后将来看到我们的孩子长大我们里面是很满足的，我们会觉得我们一生的付出一生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嗯，
所以这是上帝起初的原始计划的设计，是要我们透过付出，
嗯，
透过舍己委身，
嗯，
那其实这些都不是容易的，哦，
是，
你要付出你要舍己放下自己，
嗯，
委身就是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离开，
是，
还有信任对方，把自己就是100%的付出，不为自己保留什么，那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长期的经营，然后最后你就发现说哇，人生可以很轻松，
是，
人生可以很有安全感，那其实这是婚姻带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嗯，
就是我们在这一个一生之久的关系里面我们成长了，
是，
我们变成一个更宽广的人，我们成为一个更有安全感更懂得爱，
是，
更能够被信任，
嗯，
也可以信任别人，
嗯，
也愿意吃亏，对，没关系，不公平本来就不公平，我愿意吃亏，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里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要我们反映神的形象，
嗯，是，
我们就越来越像基督，
嗯，
然后别人也 越来越从你的生命里面看到主耶稣，然后也羡慕你们可以长长久久，哎，你就突然发现，哎，我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嗯、我不仅是自己享受在这个关系里，我也帮助我身边的人，对于这个稳定的婚姻关系，对婚姻的制度，他们是有信心的，他们是有盼望的。所以嗯，我知道这位姐妹问这个问题，婚姻是否是对女人的祝福或者是枷锁，我们多么希望它是祝福，那它也绝对是祝福。你真的是可以很确定的知道，上帝不会创造一个让我们很痛苦的制度或者一种关系，绝对是祝福。
是，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感觉到是枷锁呢？
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一个错误的思想被很多社会文化或者是过去传统的婚姻里面一些不平的待遇哈、嗯、角色上不平的待遇，所以会认为就是你不是从基督的真理里面出发，是从这些社会的价值观文化的一些影响、
嗯、
残留下来的影响出发的时候，你会觉得女人会觉得在婚姻里面是很不被看重，很没有地位，或者是很被压抑的，很被压制的、嗯、那这些通通都是错的，通通都是 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去经营这样的婚姻，或者是用人的模式一直在反复这个延续下去，这些错误的东西，那错误的东西变成真的，变成是一个好像婚姻就变成好像很无奈就这样子。那所以我说再一次强调，我们真的要认识神，回到基督的里面，从真理里面重新出发，重新来看，其实上帝设立的婚姻是一个祝福。而且我刚刚听冯姐讲，就是你真的在婚姻里面学习成长，学习饶恕、舍己等等所有的这些生命的功课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带来的满足跟里面的那个安稳是踏实的。比你说你可以不要婚姻，你可以，当然如果你有这个独身的恩赐，你可以不用结婚等等的，但是不代表你不用舍己、欸、你还是要学习这些生命的功课，只是你没有在婚姻里面学习。所以我觉得婚姻真的是上帝设计，反映神的形象，那人真的是在学习这些生命的功课的时候，才真的觉得自己成为一个人的价值这样子、嗯、那个真的，我觉得那是神基本上创造人原先里面就有的一些机能功能这样、
嗯嗯、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按照这些走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堕落，越来越空虚，越来越不满足、嗯，如果你认为婚姻是枷锁，那你真的就在婚姻里面很痛苦。我觉得这是一种想法、
嗯、
一种谎言，就是被谎言欺骗的一个想法、
嗯、
或者是我们看我们父母的婚姻好没盼望、
嗯、
然后我们又进到婚姻里面也觉得很没盼望。所以我想这些谎言都需要被一个一个戳破，一个一个来、
嗯、
用真理来取代。
嗯，
所以冯杰说到底这些为什么会有枷锁的这种想法，我在想有些时候男人也会有，不是只有女人，男人也会，
对男人来说婚姻也是一个枷锁，
对
有些人会这么认为。
不然他不会想要挣脱这个枷锁去搞个外遇吧。
是，
对，
是
我觉得都是我们都是非常自我中心，非常带着一些罪原罪在婚姻里面、
嗯、
所以、
嗯
如果不认识神，我们继续在婚姻里面这样子堕落下去，哈，败坏下去。我觉得认识神，让我们知道在婚姻里面，我们可以重新被洗净，重新来、
嗯、
学习功课，是会成为一个好的祝福的。
是，嗯，有一位女士，她就想挣脱这个婚姻的枷锁，
嗯、
那她真的认为这个婚姻对他来说是好大的痛苦。
嗯，
那简单的来说，就是因为他先生不工作。
嗯，
我说先生不工作，那你们怎么生活？他说他是妈宝啊，哦，
嗯、
他的妈妈供应他先生生活。
是，
那可是 我说当妈宝，其实当妈宝也很痛苦耶。他说对，他说这个婆婆会给儿子钱，可是一面给一面骂。
嗯，通常都这样。
对，是。所以其实那我们可以跟这个妈妈说，那你就不要给啊，因为这个儿子那么让你担心，你越给他，他越依赖你，他越不去工作，你就越担心，你可以不用给啊。可是妈妈就说，哦，可是我舍不得，
做不到。
对，我舍不得看他没有钱啊，我舍不得我的孙子没有钱生活啊。所以这个妈妈就继续给，然后这个儿子就越没有勇气出去面对职场上面的挑战和压力。所以这个妻子呢，就是这个年轻的妻子就觉得非常的痛苦。他说我其实他心里是轻看他的先生，他鄙视他的先生，他厌恶他的先生。所以他们现在就是那这个女士是说她考虑要挣脱这个婚姻的枷锁，她要跟他离婚。那我就请她仔细想一想，你跟他离婚你觉得你会比较快乐吗？就是你觉得你还要再去找一个男人，因为他们也有小孩，你觉得那个会更好吗？如果你又遇到一个妈宝怎么办？那当然她想的是，我就确定我遇到这个绝对不是妈宝。 OK， 你遇到的不是妈宝，那但是这个男人可能非常掌控呢。他可能非常小气呢。你知道今天这个妈宝丈夫哦，对他很大方。我说可是你遇到一个很会赚钱，但是他非常掌控，而且换过来是他轻看你哦。他觉得你要来赖着他，所以他可以对你百般的要求，对你百般的不满，以后就不是你挑剔别人哦，是别人挑剔你哦。而且你还是离过婚的女人，你还有小孩。哎呦，那这个男人难道没有小孩吗？他会对你有什么样的期待？所以想来想去，好像挣脱这个枷锁并没有得到什么样的释放耶。
是，
你要落入另外一个枷锁，那不然怎么样？你就做人家小三吗？我看这也不是你想做的。那或者你就单身一辈子吗？那你还不如留在婚姻里吧。而且最后我就说，来，你要不要想一想你先生有什么优点，或者我帮助他思考，为什么一个男人最后会甘于待在家里不工作，被母亲羞辱，被妻子嫌弃，然后他还是没有办法出去工作。我觉得他是，那这位女士说他现在很懒惰。我说其实可能有比懒惰更真实的问题，就是他很没有自信。他里面曾经受挫，他很怕被拒绝，他很怕被嫌弃，他很怕被挑剔。那是因为他自我价值感很脆弱。我这样讲，结果他说他倒是没有这样想过。我说那你想，我们来帮助一个自我形象自我价值感脆弱的人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其实就是去鼓励他，肯定他，
爱他
、然后不是看他做不到的，而是看他已经有做到的。第一个，你先生没有要跟你离婚。第二，他没有外遇。他还很爱孩子，他也很爱你，他有这么多优点。那现在他的软弱就是他没有自信去面对职场上的挑战。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来给他自信？那你说这是婚姻的枷锁吗？没有，我觉得这是婚姻里的特权。我们有这个特权，上帝给我们这个特权，我们可以去建造这一个我们生命中唯一的最重要的男人。建造他的还不是他妈妈哦，是你这个做妻子的。所以我就鼓励他，我说那你觉得你今天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去鼓励他？我提了几个建议，他都说做不到做不到。我说好，那你能做到的是什么？他也想一想。我说你能问候他吗？ 他说问候啊，问候可以，怎么问候？就是你今天好吗？因为他们都不联络了。
嗯，
我就说来，手机拿出来，我们现在就传一下，你今天好吗？哎，他真的耶，这位女士好棒，他就愿意，
是
谦卑，拿出手机就发了，嗯，你今天好吗？
嗯，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嗯，当你愿意顺服神，然后看婚姻是上帝要祝福你，婚姻要祝福你的孩子，你知道吗？这个让孩子有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看到父母相爱，所以你可以是那一个带来改变的人。好，所以不要离婚，不要想要逃离这个枷锁，这是一个非常美好上帝所设立的一个神圣，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要祝福我们的关系。
是，
好，我们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